上海一直是中国法治和文明的高地，但是就在10年前，东莞扫黄之后，那里的风俗产业竟然移师上海滩，开创了南中国另一个红灯聚集区。
他们怎么会去挪到上海去？管得也比较严，法治环境还比较完善。
就是上面某一个领导松口了，那你下面就能做。
最鼎盛的时候，一条街上曾经有几十家会所和洗浴中心。
他每天能做到800道，相当于750×800，他一天就能赚到50万，
真的是很赚钱啊。
为什么东莞的性产业要搬迁到上海？
其实跟人有关，它不是跟某个城市的发展有关。
这个产业为什么能够在上海立足？
那他那保护伞是谁啊？
上海市的治安总队总队长。
从事这一产业需要什么门槛？
就我这样跟你讲吧，如果以前你要开一家桑拿，你大概要搞定什么？
警方和这个地下性产业又是什么关系？
啊，派出所里的那一个所长，他有个绰号叫百万警长。
请听王居播客对上海地下性产业的解密。
哎，王老师啊，我大概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好了，就是您问我的问题我都可以，因为我本身是大学的，所以说其实就是文化程度什么，您说的话我都能听得懂，能明白。
哦，你在大学什么时候读的书啊？
我当时是年的时候进入大学，考进了以后呢，就放飞了自我，就没有好好学习
啊。那后来在读什么专业？
法学。
啊，读法学专业。
国际法，对。
哦，
所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的，但是因为迷失了自我，在投行里面上班，接触了一些会所的老板，后来跟他们一起合作去开的会所。
那你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进的监狱？
我是那个
主持卖淫
啊，组织卖淫，
但是我们开会所，对，
就是在会所里面。
对，到时候我们会所也蛮大的，3000多个平方，
在北京，
然后关系没个是在上海的，我上海人。
那当时你们就开的这种会所啊，它里头是那种桑拿呢还是卡拉 OK 啊？
有桑拿有卡拉 OK， 而且我那时候混得蛮好
啊。是吧？
哎，对，
哦，那规模还挺大的。那你的会所啊？
不，我们这个没有，我说我有开桑拿也有开卡拉 OK， 我们出事的是卡桑拿。
哦，那怎么后来把你抓起来呢？
那说起来我是老板之一呀，我有股份呀。
哦，那就是当时把这个店关掉的时候查到你了。
哎，对，真正运营的其实有3个人。我说实话，我老师，当时的时候我大概27岁，那当时也要感觉一帮子美女在面前，那我没事情去店里面晃一圈，那种感觉啊，其实要找感觉就是死得快，你们知道吗？要是为了找感觉，其实当时我只要不出现的话，没人能查得到我
啊，
半醉得找死。
你自己还是去过一些次数店里头是吧？
啊，对，我找感觉嘛，主要来反正两手里背后面跟着几个小弟去询价店，很多小姑娘这种眼神。您知道吗？这是自己找死。
哦，那你出来之后也没有再做这个行当了是吧？
我不做呀，我做什么？啊，会本身就不做这个的。我可能搞金融的，我又不做，我做卖淫嫖娼的这个东西，只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刚没想到，我为了个自己找
感觉，后来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本身就不做这个，但是我了解一个行业，其实像你们做新闻的要去调查，而且我们做好金融的也要去调查，做尽调。就比如说我们以前谈投资，领过筹，我们会跟老板的司机聊一聊，但是他们老板说过身体不好要去养病，那我们去问他，哎，你们老板为什么这么便宜要把这个家公司卖掉？老板身体不好要去养病吗？哎，老板身体很好，那我就觉得里面有毛病。虽然说我在资产负债表三表里边我查不到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我会去了解这些东西，从后面去了解这些东西。色情产业我可以跟你讲，我可以从东莞开始。他们怎么运作的？是谁改变了这个行业？就像我跟你说的，为什么整个上海它的价格一下子变高了？是由谁怎么定的？他们当中的发生了什么情况？我都在从。
哦，那当时东莞扫黄之后，为什么这些人会去上海呢？因为我们一般理解啊，广东那边是因为东莞那边怎么不怎么管嘛，广东那边嘛，
对吧？这个时代的差
异。上海呢，一般大家都认为是这个法治环境还比较完善，然后管的也比较严。他们怎么会去挪到上海去呢？
我这样跟你讲啊，万体馆被冲掉了以后，不是上海都不能做嘛？有段时间真空期，他们去了哪里你知道吧？他们去了南京。其实跟人有关，他不是跟那个某个城市的发展有关，就是上面某一个领导啊，他只要跟他说松口了，那你下面就能做。就像您节目里面说的，其实权力在中国真的权力
太那个了，不受约束的话怎么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领导他只要想让这个东西在这搞，他就能搞得起来，对，是这意思吧？ 那当时上海是因为哪个领导呢？
我跟你讲的就是上海呢，当时候是因为治安总队很乱，整个治安总队都很乱，每个人都有关系，每个人都收钱呀。
上海那批人做，只是东莞那批是拉皮条的和妈咪来到了上海。
嗯，
您如果说要派人去实地调查的话，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个，也有，但是只有像我这种人推荐了才能进得去。
哦，就更隐蔽了，
就更隐蔽了。而且我跟你说，发出来的那些消息啊，你一看就懂啊，不用多讲了。他只要发张图片正在营业，我就知道他在发什么。
或者他在朋友圈发一个表情，我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比方说他的表情里发一个图片，里面是一杯茶，那我就知道那品茶了。茶是什么？选小姑娘，就反正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茶是什么？
就是选小姑娘呀。
选小姑娘，哦哦，就是在现场选小姑娘是吧？
我还跟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现在
你选的时候都要看照片看视频，但现在的就整体的外围的质量，外围米的质量是差的很多很多，就是说他跟照片上完全不一样，就因为严打，所以说他发假照片，然后呢，那些其实长得很难看的，我们说的难听点，以前1000块钱的左右的女的，现在都能卖到5000块。
哦，是吗？哦，
然后以前那些三线明星也出来卖淫啊，
你是说
我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你说三线明星也出来卖淫，对吧？
我这样跟你讲一个人，就直接跟你讲一个人，你也不要去播，你直接跟你讲一个人，
嗯，
有一个叫，你知道吗？演那个。就是那个，
嗯，
现在最挺火的，啊，当时3万块，
就是一晚上3万块钱，
不是一次，
一次3万块钱，就现在在做，
现在我不知道，之前2017年，
哦，2017年的时候，哦，
对，这个是我可以确认的。
你为什么可以确认？是因为他跟你们做过这种交易吗？
我朋友去玩过的，但是后面还有一些人推荐什么。比如顶流的一些女明星呢，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些女明星们我反正没有亲眼看到过，而且说什么空降啊照片我就不确定了，人这点我就不确定了。以后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没实地去干过，但是我跟你说三四线的绝对没问题的，
因为他们的收入没有想象中这么高。而且我有两个老大哥，他们以前是捞偏门，现在赚钱蛮多的，他们以前玩的那些明星都是三四线，但是 港台的
啊。
对，就是这样一回事情，就是我对这行呢，反正从那里还是比较了解的，
比较了解的。你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呀，对我们来说，对吧？
您因为什么呢，王老师？其实我有个习惯，就是说我比如说到一个行业里边，我要把整个事情啊从头到底要了解，就从头到底，哎，这个很喜欢打听，但是呢，这个打听呢，你必须要内部人员去打听，那你才有趣，了解你才人家才会告诉你。
那你们运营的时候，一个月大概能赚多少？
当时候因为刚刚开始嘛，而且是当时打了盐。管的时候就是只能拉皮条的拉进了，而且不能做网课，你就不能在网上发，只能发熟客。哎，你只能发熟客的情况下呢，一天大概150-160档吧。
嗯，
150-160档，一个月的话呢，如果做不下去的话，肯定超过300档，就是是一个平均的，不算做的特别好。一天300档，你算呀，一天300档，每档我拿大概600-700，300×7就18万到20几万吧，对不对？就算20万左右嘛，一年大概能赚个，就是净利润达到6000万到8000万的
啊，这么多呀？
嗯，对，
就是因为组织卖淫就能挣这么多钱呢？还是还有？
而且这个6000万到8000万不是属于那种做的特别生意好的，
嗯，
不是的，就属于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在那个地方开这个会所就能赚到这么多钱。
哦，怎么能赚到这么多钱呢？
那我给你算一账啊，因为我们便宜的有2000，那么贵的有6000。但是按照牌来分的，比如说 A 牌 B 牌 C 牌，我最便宜我跟你说个3000，
嗯，
3000的话那一半是小姑娘拿掉的，嗯，另外1/4呢是那个拉皮条的人拿掉，其实店老板呢只拿1/4。
你说拉皮条的人拿到是指比如说谁给你介绍客人过来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就是下面的所谓的客服拿得到。
客服是指具体什么人呢？
就拉皮条的呀。
拉皮条我就说他怎么拿，比如说出租司机还是什么。
上海的拉皮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们这些客源呢，我也不说，以前有爱上海啊，一些就是说类似于互联网的，然后呢人家在这个论坛上挂广告，很多客服呢就是一些拉皮条想做的人到那些版主那边买广告置顶，然后人家加他微信，然后就变成了客，然后慢慢的他有了一些客源了以后呢，他说我这里要开一个汇总，他就会到你这店里来看，然后在你这里发客。但这种发客呢其实也不是一种定向型的一顿，如可能比如说以前上海在整个吴中路大概有10几家20几家这种大型的会所，还有可能在你这里发，也可能到那边去发，就看你的提成高不高了。
本来的拉皮条大概是在那个50到100，就是拉皮条的人只能拿到50、100，因为以前的整个买单价、客单价大概在1200到1600左右。那为什么后来会变成了呢？一个到3000甚至6000甚至7000呢？因为当时有一个电影叫《奥金》，奥金那边有一个叫陈燕，他们那批人，他给拉皮条的人钱多了，然后呢，他把整个市场的那个拉皮条的人了，全部归到他们，他们你一单，按我就给你500，我一单我就给你1000，那人家都愿意到他那边去发客呀。那然后呢，就没有人愿意到其他地方了。那随着这整个市场呢，就水涨船高，他把这个价格抬高以后，整个市场就下不来了，整个市场就下不来了。
那我不太明白啊，就是说他当时把这个拉皮条的价格搞得这么高，那也就意味着这客单价会高，对不对？
对。
那你客单价高的话呢，你其他的客单价低的，为什么没有竞争过他客单价高的呢？
哎，这我就刚刚想跟您说下来的。他其实很有本事，很多小姑娘都怨他。其实上海出来卖淫的那些女孩子，就属于比较松散的一个结构，不属于就是说被某些势力控制着的，
总量也就这里。但是，很多女孩子因为在那边高端，她搞得定。
他背后老板是，就是上海的那个一个老板，他跟上海市的治安总队总队长李青叫那个人啊，关系很好。
嗯，
你一直能开，其他店呢就开不了。那你想要开这个客单价？对吧？你比如说你坐在店没事情就说要修修水表，因为我们说起来就是说有检查就叫修水表，
修水表就是检查
来
检查，
警察来检查啊。但是我们对外面就是说锅炉坏了我们要修，
就是这个时候你就暂时来休业了，你就不营业了，是这意思？
对
啊，
万体馆那件事情你知道吗？很有名的。
不知道，你讲一讲。
就上海是那个2017年，你在网上能查到2017年8月11号晚上万体馆扫黄。这家店呢，当时火爆到什么程度？他每天能做到800档，800档就相当于什么概念？我刚跟你说，拿四分之一的话，3000拿四分之一的话，相当于750×800，他一天就能赚到50万，就是赚了很多，
真的是很赚钱啊！
很赚钱的。2017年就是政府规划要把整个上海市80000人体育馆周边全部搞成一个叫徐家汇体育公园的这个东西，就周边的像麦当劳啊，像那个建设银行全部关掉，
为什么？
因为要拆迁呀，要搞整个体育产业呀。就是万体馆是在4号口，他们是一个地下室，他不肯搬，好像是政府愿意给他，因为有一个拆迁补偿款吧，好像说政府只愿意给他什么1200万，但是呢，他号称是因为仗着自己有关系搞得定，他要大概3000万，后来没给，
嗯，
然后呢，那就因为那个搞拆迁的事，当时我老婆搞了，上海是90几点。嗯，后来就直接就是说从上到下，而且从他们那个厂子的时候。都没有通过，我只是安每条线。其实您知道，就是说，在整个国家的治理当中啊，它每条线都分得很清楚。治安的，它不会管到你其他方面的地方，对吧？不会管
到你行政的地方。但是
就正常管这个卖淫嫖娼的话，实际上是治安大队，对吧？
对。但是后来冲他的这个厂子是特警和刑警给来冲的。
嗯，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愿意拆迁，所以呢，其实就扫黄去了。你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后来到时候被光着屁股抓出来了，好像还有那个。派出所的所长打过所长正好在嫖娼，
后来当光着屁股被抓出来，
就是派出所所长在嫖娼，
对，很正常，这个事倒很正常，这个状况很正常。
那后来那派出所所长被抓住以后处理了吗？
反正我知道他那个外地网保护伞没有废除。
那他那保护伞是谁呀？
反正我跟您聊天，反正就随便聊，如果说错了也没关系。当时好像是治安部的处长，但是他真的关系是应该是。就是上海治安总队总队长啊，因为万体馆这件事情，他是得罪了上面的人，
嗯，
他是得罪了上面的人，所以说才会出事。如果你这个万体馆没事，就哎，最近不要开了，
嗯，
最近馆呢也不要开了，就不会出现像这种情况下，就像你像东莞到时候扫黄，也是像您中央电视台那边做了一个
东方时空说关门不住的管事服务，然后呢一下子被扫掉了，其实这样的。
对对，当时那么嚣张的情况下，就是为什么就是他可以持续那么长时间没有人管呢？
就像你说明你论你20家我会做，那肯定会有人时间好。我给你一个时间节点好吧，一个10-20家的一个节点是自从2016年的10月份。因为我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跟你讲有关系，他们不怕，只要有关系，要搞得定。我今天不来查你行吗？行，
嗯，
他们可以有两种方法。第一是我亲眼看到了，像万体馆扫黄，你到你下去以后，人家打在门口打电话。第二件事，你先打到电话以后，哦。他马上通知你老板，老板在下面，哎，你们小姑娘先在后场待一待，
就在后场待着，然后呢有一个警察会就假装装模作样到你前台兜一圈啊，没事没事我们看过了。然后他们还有就是说在全市好像是检查的时候，他们还故意让那些拉皮条的很多嘛，跟那些真正按摩的那些女的，就是说不是那些小姐啊，是因为是她那里的还有一些按腿的，就按着里面就是有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您知道抓龙根嘛，就是给你下面捏一捏的这种来，但他们去给你玩正经按摩，然后来查的时候在房间里都是正经按摩，其实就是大台唱戏，说白了这件事情就是大台唱戏。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这种所谓的扫黄过去的时候是吧，
过去的时候就是大台唱戏，而且扫黄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关系搞得定就会让打电话给你，打电话给你
最多让你关掉，基本上不会坏人，我们讲的简单点就是不会让你被抓。
那在上海就是开这些会所呀桑拿呀是都得有这些公安内部的关系才能搞得定吧。
我再跟你讲个有趣的事情你就知道了。当时因为大家都开会所都集中在吴中路那边，为什么集中在吴中路，因为它离外地近，那个是江苏还是浙江我忘了，就是我市中心的人到那边去也近，他外地的人到上海来玩也近，所以说那个地点是正好的，而且那个地点比较空旷，它远离那个居民区嘛。然后在吴中路的所在那个派出所叫就是上海市
虹桥枢纽
啊，派出所里的那一个所长，他有个绰号叫百万警长。那个警长姓为什么叫百万警长呢？他只要想要钱了，去那些厂子兜一圈好了，都是钱，就太大了。
他去的时候，那些人就会往他身上塞钱，是这意思吧？
对，你想想看，我一个警长，不要说一个警长，一个小警察，你到哪边去也是这样的呀。我跟你说，当时候很黑，但是现在呢，我说实话，自从总书记开始，就是反正扫黑除啊等怎么样来了以后呢，倒真的还可以。就整个上海被打得蛮干净吧，而且我可以给你一个时间节点，我不知道您知道龚道安吗？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就是那个龚道安。
当时跟那个孙立军一起，孙立军案抓的。
对，我知道一个政治腐败嘛，号称是政治案嘛，对，政治窝案。因为我在里边的时候认识了龚道安的下面的一个叫郑文斌，是闵行区的局长下面的一个闵行区原警保处处长，跟我们关在一起，其实他也是涉及龚道安案。他2016年。当时候是闵行区局长，就是好像是朝宁区的公安局局长换到了闵行。他们以前的那条线，就等于说是铁路也后来当治安总队，是他们那条线的。那个郑文斌就是闵行区的局长，他是走另外一条线的。然后呢，他就开始就类似于排除异己嘛。因为当时候在朝宁的时候，郑文斌搞了一个叫大刀队，所谓的大刀队呢，就是可以跳过治安的条线。由我局长个人来管，我想打我扫到哪里就能打哪里的，这一个概念，就是他们有一个，比如说，您治安总队啊或者治安那条线接警嘛，要不要出警，那他肯定有一套手续的。但在大刀队里边，只要郑文斌一个人开口，就直接能去了。所以说，当时候整个闵行的那条线上的人全部被抓掉啊，全部关掉，没抓，他们把那些厂子都不让开了。不让你在闵行这块区域开的啊！后来呢，他们就移师到那个徐汇，上海市徐汇区。徐汇区呢，当时也是属于那个就是另外一条线的。那么他们就搞关系就搞定了。闵农说上下线现在打了也不能开。其实说白了，你只要关系搞得定，你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现在说去开一下，也就能开了，没找到他。其实没什么问题。上海本身就有桑拿，就做的一直不温不火。而上海的那个代表性人物呢，就是一个是我，就是我的一个合伙人，他做得很好，但他不是排名第一的，真正排名第一的一个叫永富，因为万体万事情逃到美国。他厉害是厉害在于哪里？当时候有一个叫吉源，澳门水疗，您查得到，有一个叫吉源水疗，他在澳门也开，他在澳门也开赌厅，一个晚上跟人家对赌6000万，这是真的事情吗？然后呢，他在上海最多的时候一枪头开了大概同时开了20几家店，都是大店，不是那种什么30个顶棚，都是那些大型的桑拿。而那批人呢是从日本回来的泡泡浴嘛，里边都有花头的。当时那个叫红松集团，因为当时他们发家是从红松的，开了很多年。是为什么一下子会来这么多？因为从东莞扫黄，所有的一些就是人力啊，都到了上海，小姑娘也都到了上海，因为妓女的总量也就这里。反正他有可能到你这里上班，有可能到那边上班，概念一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以前呢，为什么会东莞好？因为东莞那边是一个世界工厂，你不想打工，你就去卖银马。然后呢，你打工的一些小姑娘，你去东莞卖了几天以后回来，打扮的光鲜亮丽了以后，那旁边看的女工，心也会感觉就是羡慕。那然后呢，她也会去干，就反正这是你的圈子。然后呢，你到了上海，就慢慢的，他们带来很多客人，那么小姑娘的质量也好了，或者怎样，就价格卖高了。
但当上海被打击以后啊，那南京那边某个领导或者南京那边的那个口正好松掉了，但不一定是某个领导，有可能只是领导不管或者领导有点松口了，正好掐入了那个点，然后南京那边又做了一段时间，反正都是零零散散零零散散吧。但是后来在了疫情期间过了以后，因为我进去了以后，我是2018年进去了，后来呢整个上海不行了。
那么他们到哪里？您猜猜看。
那我猜不出来，我对这个
对日港游客港，他们到西港
啊，西港我知道，
就那批人呢都去了西港那边。
但是那些小姐去不了啊，
偷渡呀。
哦，是吗？
你坐的是苏板浪还是哪里？然后你下了以后，他们在门口的摩的可以直接把你
拉到缅甸，然后呢直接拉坐船拖到缅甸一个小木拉直接去，你被抓到就罚5000呀。现在好像是我听说无锡杭州那边做的大然后呢，
你不是说都到西港去了吗？
那西港现在回来了，我说后来2020年的时候
又从西港
都
回来
了。
这里其实就有点像渡无迁徙一样的，哪里有好的那个水土他就会去哪里。而且这种也有点就像原来缅甸文化一样的，反正随着自然变化了，对吧？自然和那个人同时变化是这样一回事情。就上海以前很那个的，以前我很喜欢吃吴中路那边的那个海底捞，你半夜12点去海底捞都是小姐姐，都是小姐姐，都反正都是那些要么 KTV 要么酒吧的那些小姐姐，还有那些桑拿的，
就刚下班的，刚下班
打扮的，
打扮的光鲜亮丽，整个海底捞基本上人声鼎沸的。因为在外体馆扫黄是在2017年8月11号，扫黄以后呢，整个上海一下就风景了，没有人再敢开这家店了，它一直停着。本来因为我们是本身是做投资的，因为跟一些基金啊资本有些关系，那么我的类似于一个前客，因为你介绍人我来投资嘛，对吧？我是一个中间人，但是我肯定有好弄嘛，对吧？对，我看这个东西有点搞头，后来我找了一个，那么当时我查了他的背景，觉得很靠谱，那么我就让他过来。我跟他说你投一点钱进来，他投了100万，说能搞定关系也不多，就100万其实真的不多，是吧？你要搞定关系，我也是上头当受骗了嘛，就说他搞得定。后来呢一些关系上出了点问题，就这件事情后来这个店就被烧掉了。
那你们这个店是什么时候开正式开业的呢？
正式开业是2016年，他们先开了以后，后来不能做了以后我们进来以后，其实开了没多久，一会儿会儿
就是他先开完之后，你们又投了一笔钱进去，是吧？
对，一路投了一笔钱
啊，以这种方式就入股了，相当于，对吧？
对对对，
因为他们当时经营的过程中呢，就是你说遇到了那个扫黄，所以他们可能觉得经营有风险，所以说他可以有关系，然后呢投一点钱进去，相当于给他来一个保护伞，是这意思吧？
但是你如果你不拿钱的话，人家就因为社会上其实骗子蛮多的，你不掏钱谁相信？
那进去以后他真的有保护伞的这个能力吗？跟警方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吗？
他或者保护伞的实际是一个白手套，类似于白手套之类的，但是
就是说那个白手套也他认识警察，是吧？并不是他直接跟警察有关系，是吧？
对，而且那个白手套呢有点坑。
那家店到最后是什么时候关掉的？
2018年1月22号被冲掉了。
那为什么会被冲掉呢？被哪个公安机关冲掉了呢？
说起来是那个上海市区的治安总队治安队和
联合他们的派出所。
那是因为你们关系没搞定吗？中间有矛盾了。
对，
关系没搞定，有矛盾，而且这件事情当时候要找感觉。那么一直让。那么呢到后来呢，就是说属于在美国被冲之前，公安内部的人就透风给，也打过电话给，他说你这家店好像有问题啊，现在关系没搞定。后来发消息给他说，他说我这里边的朋友说的，后来你这家店没搞定啊，怎么回事？说你稍等一下，那他说我去查一下。后来他又打电话给白手刀，那个白手刀说白了就是坑子，就说搞定了，没事，就一下子不爆掉了。
其实是警方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是不是暗示他们应该是想办法找找关系，或者是跟他们联络勾兑一下，是这意思吧？
因为我说白了，中国是的人情社会，因为他们本身是朋友，万一是你的真的夯掉了，因为没法投资老牛，这家店是你的，我是你朋友，我知道以前是你的，我就会打电话给你，来说给你什么情况了，其实这家店你怎么关系好像没搞定嘛，你的就反正就这种类型的对事情。
那你当时认识这个会所里的占的股份是多少？
30%。
你自己占30%？
对。
那你出钱了吗？
没有。
你一分钱都没有出？
没有。
那你一分钱没有出，凭什么让你占30%呢？
这个就是说反正我撮合他们了，
然后呢，我跟他们谈了这个价格，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点没有缺语，只是我有点小投机嘛。我只是跟你说我有点小投机。而且王老师，我跟你讲的，因为我不排斥我的小心思，我也不排斥我呢。说实话，那占便宜啊，有些都是一些人性恶的地方。反正我跟你讲，都是最实在的东西。嗯，
占40%。
对他，而且他这40%
包括关系。
嗯，你说包括关系，就是说。要给的那些警察的那些人的好处，
哎，这就跟我们玩，你要跟老公里边的，就是老公里边，就是说那个警察嘛，你跟老公里边的人吃饭，那跟我们无关。但其实这样做生意也不对，我说实话，这样做生意也不对。当时候呢，其实我本身是想付钱的，但是因为他们两个的情绪呢都有点，
喂，因为有点想投资，我也感觉到了，有点想不想管了，因为他不想做这些事情。但是我呢又觉得这个东西还比较好，而且我能置身事外，说白了哈，嗯。但没想到自己把自己给玩进去了，那
他们占股
就是
30%，
因为
是吧？
三十，
30%，他们出多少钱呢？
他们是整个店，就是从2016年开始装修，
嗯，
就反正整个钱大概1200万吧。
哦，
后来不是因为万体馆的事情关掉了吗？是因为这样一个情况呀。
哦，那你说开这所有的这东西都需要有关系吗？但没有关系吗？
关系很硬，硬到什么程度？我个人呢被抓了以后，后来在看守所其实日子还蛮好过的。我睡在单间里边啊，单间的是哪些人？就是类似于民航区的一个副检察长叫，跟我关在一起。
但他纪检当过反贪局局长，当了5年，公诉科科长当了8年，整个民航区里边，跟我关系应该算很硬的。就在89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当检察官了，就一直当到现在。
嗯，
然后呢，他在整个民航呢属于老民防，关系很硬，不是，反正大手大脚，吃相有点难看。但是呢，他我一讲到，他就跟我说，如果帮你们搞这件事情，其实你们这个官司是可以不用吃的。
哦，
就是外面搞得定。就你想想看，一个副检察长，他都说他以前到过办公室喝过茶，然后呢搞得定。
那你应该是讲，说你说本身关系非常硬，那为什么他实际上连这样的简单的关系都搞不定呢？
啊，没搞，因为他说你哦，就你进来了以后。
那你说你拿了100万，然后我还给你40%的股份，那你关系你要搞定，那我们就不管了。然后只派了一个他手下来运营这家店，但是很聪明，当时候我们这件事情付了，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那条线上的所有人一个人都没抓。
嗯，
我们这个案子呢，后来在里面又重新举报他了。
嗯
啊，但是没用。但现在是整个行业都不好，是整个行业都不好。
哦，
现在是整个就整体的整个行业都不好。
那现在为什么这个整个行业都不好了？
严打呀。
这严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严打？
严打从应该我认为是19大前面一点，就是那个反腐以后，就是从大概2017年左右的时候啊，万体馆被抽作为一个时间线，其实
就开始严打了。
那等于说这次严打的话，就基本上就过去的那些关系都不怎么管用了，所以就是这个行业就
不敢到一起，就是果然这种来了，
不敢明目张胆的经营了，是吧？
我现在有个很好的兄弟，之前也在里边认识，现在出来关系也很好。他是带那个国外的人，就是从巴西啊、古巴过来的，在上海的，也被打掉了。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反正当时候那个时候是打的是真的厉害。
嗯，
厉害到什么程度？你不敢做，他也没有告诉你规则。我们说地下的规则，他也没告诉你整个规则。你要不断的去试探，就像你说中国，他没有告诉一个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一个规则。他是一个你地下来去做，你去试探一下到底能不能做。没，你坐着坐着没人管，那你再进一步；你坐着坐着没人管，你再进一步。啊，你打了，那我就退一步。但是现在就是说没人敢进一步，就是说这种大型的没人敢进一步，你何必呢？对不对？
可现在上海就没有了吗？没有这种大型会所了，在经营这一套色情行业的、
没有，但是外围有，上海也有。
那现在上
海的就是
你就说他还在。经营啊，但是跟鼎盛时期
有
嘛，人家没法比，是吧？
嗯，开门也是今天开明天关的，这、
哦、
因为为什么我跟你这样讲，它其实是符合一个经济的比，我说一个收益比吧，我来给你讲啊。
嗯，
就说如果你能搞得定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让你开这家店，那公安局局长呢愿意担任这个风险罩着你这家店。嗯，那你想想看，他一个
贵部级的一个官员愿意罩着这家店，那他能说要收你多少钱，对不对？那何必冒着这个风险来罩着你？就我这样跟你讲吧，如果以前你要开一家桑拿，你大概要搞定什么关系啊？留了一家比较大的桑拿，一个我小的那种零零散散的那个小鱼小虾我就不讲了，怎么警长啊那些我就不讲了。
嗯，
我就跟你讲领导，第一个
派出所所长，你所辖区的一个派出所所长。第二个，区治安总支队的一个支队长。
这两个是必须要搞定的，是吧？
还有四个人要搞定四个人，你钱。还有一个是就分局分管你，就是说治安的副局长，
嗯，
还有一个正局长，就这四个人，你这四个人搞定，那你下面说的一些治安警长啦，一些巡看值班警长啦，其实就不讲了，对吧？这个小虾米就不讲了。但是现在你上海你要搞定，你真的要开，那人太多了，你还要搞定治安条线，那你要万无一失，你要还要搞定治安条线的大队长，是啊，下面行动处的处长，还要搞定那个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个分管的那个副局长，那是还要搞定郑局长。
所以现在就是这个投入风险，这个收益就不匹配了，
就没人愿意去搞这些事情。当一个就是当一个整体环境都大家都在弄的时候，大家能睁只眼闭只眼的时候，那我给了钱啊也很少，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就啊，当你的这个成本啊超过了这个收入的时候啊，那那么很多人就没，而且你还冒风险，你何必呢？
嗯，
有干了，这样了啊，上海就没人干。
你这到最后实际上一直都没处理，是吧？
没处理，一点都没处理，因为有关系的。
啊，那就说明他的关系。那他现在还在经营这条线吗？
我没认识他，
不知道是吧？
出来以后我没认识他，他应该是不做了，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啊，其实能做到这一行业，只是都是很谨慎的人。
但是人确实是全身而退了，当时。
对，而且最有趣的一个点是什么？因为当时YPY是上海上港的那个主场，
嗯，
上海上港主场，它门口就贴的是今晚慕名请光临，然后在这里拉出一条线，然后呢，门口这个很讽刺的一个照片啊，如果真的拍的很讽刺，门口就很多的票警拿着枪，是荷枪实弹站的，就好像是给他们做把守一样呗。啊，卖皮球这个概念吧，
我知道，当时他们实际上是因为踢球的时候做这个保安，对吧？
啊，对，你想想看，在这种大型的，因为一个礼拜一次或两个礼拜一次，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中，他照样开。
嗯
嗯。还有个很讽刺的一个点就是，他们那些人厉害到什么程度？就像当时李克强来上海，新闻媒体没有了，那他们上来的人知道，哎，明天要休息，要修锅炉，明天要修锅炉，李克强来了。
哦，那这些是消息最灵通的，
对，他们是一手消息都知道的。
那他们现在这些大老板，
对，反正
是什么状况呢？
那现在都转型了，混得好的人都转型了。现在你说在做这个行业，其实他没有一个生存空间了。
是你和他都是裸着的，是吧？
27、28岁的要的女性在自慰。
然后那你说这老大不是打出来的，
任命的，而且是花钱，这个噼里啪啦拳拳到肉。
但是现在起诉他三个案子。第一个案子呢是受贿，
帮别人介绍招嫖啊，对，
在看守所里
打了一顿辣椒水电棍。